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爱的关系第三讲啊，要对人显示出同理心。那么我在说这一篇的倒是2009年3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讲过，但是呢因为前两次的录音没有录，那再加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，那我打算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哈，那我就想说那我重新录吧。那为什么这个对人显示出同理是这么的重要？当然我们前面讲到爱的关系，我们爱是因为神怎么样先爱我们，所以你先领受了爱以后才能够对人有爱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什么？讲到对人要温暖，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一个带温暖的，你不是带批评论断，你不是带冰冷的，你是要给人温暖的。那么这个给人温暖的过程当中，在你跟他之间的交往交谈当中，你有一个同理心。那什么叫做同理心呢？那么这个应用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根据我个人的经历，就是在你听到任何的话语对你会很生气，或者是让你火冒三丈，那火山快要爆发出来了。 By the way， 我们最近日本好像有个火山爆发了哈。那当你想要火山爆发的时候呢，你特别需要用同理心，在跟你和其他的肢体交通当中，你一定要学会这一招，而且你要常常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很重要，你要在跟肢体交通当中显示出神的爱，要给他温暖，要给他同理，然后我们第四个要给他尊重。所以这个是在一个healthy relationship， 一个很健康的这个关系当中，我们要带出上帝的爱。这个爱里面要温暖，要同理，要尊重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三讲，讲到说同理心。 OK， 因为我们容易在话语上面造成很多的误解，因此呢，你必须要清楚明白。我今天早上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我小时候，这个邻居的家人，我不小心打了他一拳，结果他回去就跑去跟他妈妈讲说：“有人打我。”OK。那打我以后，他的家长就气冲冲的找来我妈，然后说：“你儿子打我儿子。”那结果是什么回事呢？他也搞不清楚，他只知道他儿子被打了。可是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知道应用同理心的时候，或者是说，如果你的小孩子被欺负了，你的首先的反应是什么？谁揍你的？谁打的？很少人去问为什么，但你可能会下一个就问为什么，原来是那小子先揍我，我才打他了，结果出手过重了一些，结果他妈妈就不分青红皂白跑来我家兴师问罪。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呢，如果他妈妈如果知道用同理心的话，你是说刘玉仁打你一拳啊？是啊，他打我，那他为什么打你啊？因为我先打他。那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，他会继续再问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先打他呢？”原来是我抢了他一个东西。他为什么要抢你的东西呢？因为我抢了他的东西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像这种事情有些事情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他的妈妈如果用一个很温柔的同理心去跟他讲的话，他可以怎么样 qualify 他讲的事情，他有一个 更准确的明白，所以这个冲突就不是什么冲突，了解我这个意思吗？原来这它都是有原因的，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这样子来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就气得不得了。那么请问底下这一些有理性的分析还能够分析得了吗？不行。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讲，小孩子的感受会说，哦，我妈妈真正的了解我，她给我一个很温暖的同理心，我被了解了，而且是我被正确的了解。大家跟我说一次，正确的了解。
正确的了解，
这就是同理心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今天会讲很多实例，也会讲一些主要的原则。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同理心，就是倾听他的想法和感觉，你试着去确定他，就在你第一行上面，大家一起来念一次：同理心，
同理心，
倾听他的想法和感觉，
倾听他的想法和感觉，
试着确定之，这叫同理心。那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好，那第一个，你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有准确的了解。最后面这句话最重要，温暖的可以感同身受。大家说，温暖的可以感同身受，那这是最重要。就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肢体交通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很温暖的表达你跟他在一起。但是这个跟他在一起不见得你会同意他的看法，只是很准确的很温暖的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但是我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大家先要清楚知道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个，就是每一个人群体关系当中 communication 这个交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。这个是在我在神学院里面，我觉得我所修过的课程里面当中，我觉得这个是最有用的，因为他讲到我们基督徒之间应该怎么样彼此交通。彼此交通不是说，哎呀，那个牧师好讨厌啊，出了作业这么难，然后开始大家就骂在一起。你们都知道我在说谁，但是你要去 qualify， 对不对？而且是说牧师出了这个题，哪一题难啊？啊，就开始讲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那就是继续的把它分析下来，那你就知道，然后你就会说，那牧师出这么难，有难吗？还是说他是为我们好呢？等等之类的，我等着你们做最后的那个分析嘛。但是我要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理心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同理心啊，好，我们看了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来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Amen。 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跟人家讲，我说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曾经凡事都经过试探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30岁的男人，从来没有结过婚，圣经上讲有很多的妇女都在他的旁边，还有没有受过试探？
有，
一定有的嘛。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的体恤就是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会面对的试探，但是他做了一个我们一个很伟大的表率，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他体恤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。所以在一个温暖的同理心，也就是表明上帝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知道。所以我们在 追求圣洁、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你的软弱？知道，还知道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上上下下，对不对？上上下下，我们不能够，也很难维持在一定的高度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才需要彼此饶恕、彼此忍耐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需要彼此忍耐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在上上下下过程当中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体恤你，体恤我，他知道，但是他经过，所以他告诉我们 Yes you can， 奥巴马的名言哦 ，Yes you can， 哈，你可以的。你可以先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但是在那个一定的高度当中，你跟我需要被很多人饶恕，被很多人怎么样忍耐，就像师母常常忍耐牧师一样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加拉太书五章六点，五章的 B，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那英文他讲的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， 那意思就是说你借着爱表达出来你的信心或者是你的信仰。因为 faith 可以翻译成信心或者是信仰，你的信心是透过爱散发出来的。所以你说啊，你是信耶稣的，你有没有爱？你是信耶稣的，却没有爱彰显出来，那么你的信心有点奇怪哦。我这样讲是比较灰谑的说法，但有些的人他就说你们基督徒都没有爱心哦。当然，有些人会 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， 要占你的便宜。你这个基督徒没有爱心，而让你觉得被刺了一下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小心哦，现在的世代很邪恶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我在教会界的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说台湾的同性恋会跑到教会说你们都没有爱心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被他刺了一下。我说哇，原来我们需要容忍同性恋，然后教会里面应该容忍同性恋啊，然后一大堆控告就来了，定罪就来了，贴了标签就来了，那害得基督徒都不敢不爱同性恋啊。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爱不是他们所讲的那个爱，我们的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实话 truth 也是爱心说真理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哈！我相信我们教会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。第二点，你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这个是一个功夫啊，因为要先按耐自己的情绪，体恤对方。我得跟大家老实的说，我还在操练。有些时候师父跟我讲一些话，我会像火箭一样升空到月亮去了。你不要笑，你也是一样。那有时候我讲话他也会嘘， OK， 我们彼此都会，但是我们都还在操练这个功课。雅各书一章九十九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怎么样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在操练了？你还在操练的举手。感谢赞美主，你们跟牧师一样哦，啊，奉耶稣名祝福你们。再接下来呢，是一个有名的故事。我记得上一次讲的时候呢，我是请了十一位上台哦，他们在做这个。实质上的对话，这是一个牙痛的故事。他说这里面有十一种无意反害的回应。那如果有人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我今天一到公司啊，牙齿就开始痛，我又很怕去看医生，这句话 OK， 那么有十一种的反应，那我来表演给你们看好不好？ 第一种叫做 interrogation， 就是质问者。你哪颗牙痛啊？什么时候开始痛的 啊？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啊？你喝冰水有没有会不会痛啊？还去吃热的还会痛啊？啊，你痛在哪里？这叫做质问者。你们有这样子的？有没有曾经这样子过？有没有？然后就一直在质问哦，对不对？这叫做质问者，就拼命问问题。了解吗？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就当当当当当当啊！牧师怎么可以出这么难的题目？直问，啊，这样，有些时候消遣自己也挺不错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将军，你们做过将军吗？
没有，
没有啊。那他对这句话的回答就是说：啊，牙痛，赶快！你的牙医是哪一个？哦，我们牙医休息明天，哦，我赶快帮你带一个到急诊去，现在就去打电话。你们有没有当过将军？ Take action right away， 马上，现在就给我睡觉，有没有？现在给赶快给我吃，我们以前台湾有个叫五分猪，牙痛，哎，赶快去吃五分猪。真的，五分钟很有效，五分钟就不牙痛，一个小时之后又开始了，因为我吃过。哎，这是说将军就是发号施令，就是说 you have to have action now。但是你说你现在在台上想，可是他这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就意思就是说，你需要有一个同理心，在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第三个法利赛人，告诉你不要吃糖，你偏偏要吃，你看牙痛了吧？你们有没有当过法利赛人？有没有？
有。
哎，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就开始指控你。我们常常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常常当法利赛人。我告诉你，但是对这个说这句话的人有没有帮助到他？
没
有。有没有显出你的温暖跟你的爱心？有没有？哎，好像没有呢。好，贴标签者，贴标签者是这样的。只有软弱的人才会把自己的痛苦张扬出来，强壮的人是不会痛的，然后就走了，就把你贴一个标签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哭什么？那有没有帮助啊？你有没有常常听过贴标签？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标签？是不是？你们信耶稣的啊？贴一个标签，帽子一扣上去，你就要照他命令你的方式去做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很多人在这种 communication 沟通方面，常常会帮人家贴标签。哎，你就是太内向了，哎呀，你永远没有出息。我告诉你，很多负面的话就是这样出来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帮人家贴标签，好不好？那时候我们只是一时的软弱，但是以后一定刚强的。了解吗？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也不要把他贴标签，他永远就是这样玩，那就是一种论断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还是鼓励他。现在虽然如此，将来一定不是。我们总是要带人，把人家带向有盼望，了解吗？哈利路亚！你不要把人家贴标签。好，下一个是先知啊，有没有当过先知？先知说什么呢？哎， 哎呀，你现在牙痛那糟糕啦，你的牙周病可能就已经在开始发作啦，再下一次再不好好的看的话，你这个牙整个会烂掉啊，你这个牙齿通通掉光，你要全部装假牙，假牙贵得要命啊。那叫先知啊，专门预告坏事。你们有没有当过先知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当过先知？很夸张啊！还有预测坏事情，会不会？哎，有没有帮助到他？没有帮助到他。再来，历史学家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历史学家常常做。哎呀，你的牙痛啊！哎呀，糟糕！我妈妈上次牙痛啊，痛了她3个月。哎呀，后来呀，就是整个牙拔掉了以后，还装了假牙，装了假牙又装了不对哦，又痛得要命哦！哎呀，搞了她大半年。这叫什么？历史学家 ，OK， 某人的历史啊。所以有没有帮助到这个人？没有。但是你有没有当过历史学家？有没有当过？OK， 这叫历史学家。再来叫做善变的艺术家。啊，你牙痛啊？哎呀，上次我舅舅有牙痛，但是呢，他带我去滑雪，哦，滑得好爽哦，哇，那个山水好漂亮哦。把你的牙痛的经历当作是一个影子，他想到他要跟他舅舅去滑雪，然后就开始讲滑雪的事情，这叫善变的艺术家，了解吗？你有没有曾经干过这种事？把人家花接过来，然后就讲另外一件事情，然后完全的不理他的感受，完全的不理他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我常常把他拉回来。我们在圣经里的讨论小组聚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常常把他拉回来。我们做牧师的会常常把一个话题，哎，扯太远了，要把它怎么样？拉回来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善变的艺术家很多很多，了解吗？我们在肢体交通当中，你要显出同理吗？你要在 focus 在那个你们讲的东西里面，你不要讲到其他经历去，然后整个就岔开来了，了解吗？啊，感谢赞美主哈，喷香水大夫啊，一听这个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。哦，牙痛没关系啦。哎呀，我上次我告诉你，你啊，你就要冰敷一下，5分钟就没事儿，万事都 OK 啦。再不行啊，吃一点口香糖。我上次吃个口香糖就很好啦，很快啊，绝对没事啊，不痛不痛，万事 OK。你们有没有当过喷香水大夫？你小孩子跌伤以后，你说哦，这个地坏蛋啊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没有当过喷香水大夫？有没有？什么东西都把它怎么样？喷香水，没事没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但是有没有帮助到他呢？没有。再来，你不要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常常做的，我也常常做，做牧师的也常常做。不过有些时候是需要喷香水一下。还有一个叫鸡汤老祖母，哇！哎呀，你牙痛啊，没关系，我待会熬一锅鸡汤啊，好好的吃一下，在我这边休息一下，看个小说，很快牙痛就过去了。好不好？非常好啊！可是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呢？没有。可是他会不会感觉到很温暖？会不会很温暖？很温暖。我告诉你，鸡汤老祖母，在但愿我们教会很多都是鸡汤老祖母。我们很关切他，真的，他的感觉很温暖，可是没有被同理到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 再来就是座右铭的小姐，满嘴都是名言，天助自助者啊！一宿虽然有哭泣，但早晨遍地欢呼，就是这样，就走了。他就是，就是名言啊，就是把你的 case 啊，他就套上一句啊，我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你们有没有干过？比较没有啊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？有啊，感谢主。最后一个是强盗，强盗就是把你的感觉通通都拿走。你就牙痛，什么叫牙痛？你还牙痛？我以前牙痛的时候，我出去跑一圈就好了。牙什么痛？就把你臭骂一顿，拿走你的感觉，完全不理会你的感受。哎，但是他这边讲说，我今天一到公司牙齿就开始痛，我又很怕去看医生。那正确的应该是这样，听你这么说，你的牙齿痛，但是你不敢去看医生，因为你是不是怕更痛等等之类的，或者是说，哦，你是不是很害怕看医生要花钱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要去 qualify， 你要去什么？你要让他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他的感受。其实整个的事情，他感受是他怕看医生，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看着他的牙痛，马上就有11种奇奇怪怪的反应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抓到他其实最怕的，他怕看医生，了解吗？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听人家讲话讲了一半，然后我们就奏下结论，没有听到他的实际上的感受？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。但愿我们从错误当中可以重新学习。OK， 那同理心的技巧，用试探性的说法，指出思想的内容，指认出他的感觉。就听起来你牙痛，但你怕看医生，是因为你害怕花钱吗？或者是你害怕会更严重或怎样，你就把他的感觉怎么样，让他更加准确的了解。这样大家明白吧？好，再讲同理心的目的呢，你不一定赞同他的感觉或看法，只是你在帮助他检验你对他的话的了解程度，也帮助对方有被了解的感觉。哎呀，我今天说了一句丧气的话，然后有好的肢体来帮我准确的表达出我的感觉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棒。比如说我们的家庭里面啊，媳妇要去见婆婆，总是有一些心理障碍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但如果说有一个人跑来问牧师：“牧师啊，我现在很怕见我的婆婆。”那个时候，牧师不能讲说：“哎呀，婆婆没有关系，你那婆婆信耶稣的。就开始讲那个有的没的了。”但是你要去站在他的角度上，你很怕你婆婆，是因为她。你害怕他对你怎么样吗？哎，这个时候他就会讲出，愿不愿意讲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他可以起码知道你愿意听他讲下面他要讲的话，要 qualify， 准确的知道他为什么害怕去见婆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还有没有？哎，害怕见婆婆有很多种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很多种原因的， 那你要听他慢慢的讲啊，你不要跟他一起发。哎呀，我也是啊，我也很就怕我见我婆婆啊，开始哔哔叭叭哔哔叭叭。然后你忘了，其实是他问的，你就开始在讲你自己的经验。你的经验不见得是他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你的经历不见得能够帮助到他，但是在我们之间彼此交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很清楚。你要去帮助他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帮助对方更了解自己所说的话。那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很可能是什么？很可能是一时之间的情感，一时之间的想法。但是当有一个人用同理心在跟你讲的时候，可以渐渐的他自己也会修正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比如说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喜欢东部，我喜欢四季分明。 OK， 那刚开始讲的时候可能说啊，我喜欢东部，美国东部啦，我不喜欢加州，比如说他就这样，然后你可能会其他的想法。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，你不喜欢东部是因为你喜欢东部是因为你不喜欢加州吗？他说哦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喜欢东部有四季分明。啊，那你喜欢东部四季分明是因为你可以看到雪，对不对？你喜欢雪吗？对，我就是喜欢雪，对，我就是喜欢四季分明的天气。所以你就可以 qualify 它，就把它用一个更准确的了解它话语里面的意思。你是帮助对方继续讲下去，加深探索的深度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而不是说他讲了第一句话以后你把他接过来，像善变的艺术家一样，或是说其他的历史学家等等等。但是你要在交谈当中你深入了解对方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我们有一个实例哈。第一个，要缴这么多税真是太夸张了。哎，你们报税了没有？我还没有，我要赶快哈。听起来你是说一想到要缴这么多的税你就觉得很生气是吗？所以同理心都是用一个试探性的问话，了解吗？试探性的问话，而不是要缴这么多税。对呀，好夸张 哦，我们的这个加州税怎么那么高，联邦税已经够了还要再多，然后就开始就互相的炒作起来了。但是他的症结点在哪里你要知道啊。所以同理心就是帮助你怎么样把它更深入的分析，而且被问到的人他自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我谈话的对象他想要更加的了解，明白哈。好，C， 你知道吗？你的狗把我心爱的拖鞋咬坏了。他讲话可能没有像我刚刚那么好，他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狗把我的拖鞋咬坏了，就一副要找渣的样子。但如果说你跟着他的世界，哪里有？哼哼哼哼，我们通常的表现是不是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应出来？马上就会怎么样？为自己辩护，哪有的事？我的狗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我的狗从来不会咬拖鞋的。你会不会这样讲？你会开始为自己辩护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你有同理心的时候，你是说你看到或推想我的狗咬坏你的拖鞋，所以你很生气吗？了解了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跟肢体交通当中，也许是你的家人，也许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当有一个人气冲冲的来质问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有带出温暖，你的反应有带出爱心，还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就开始自己辩护起来，就开始跟人家吵起来了，会不会？别人好像都说，不知道。 你有没有看到类似自己的影子呢？哎，我们该改变的地方还挺多的嘞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要在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交谈，我们需要有一些根本上的改变呢？我们需要有改变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好，第七点哈，不是所有的谈话要用同理心哦。比如说，哎，请问厕所在哪里？哦，您是说厕所在哪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用再问了嘛。厕所啊，厕所在那边，那你就不需要同理了，了解吗？这个资讯类的啊、哦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哎，我车子轮胎坏，你会不会换？啊，你是说你的车子坏轮胎坏的？不必了，他只是问你会不会 ，yes and no 就好了。了解吗？啊，那。还有啊，闲话流言类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老王昨天晚上跟谁去吃饭呐、啊？哇，这下子八卦流言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写这个，是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很类似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弟兄，他常常穿的衣服。刚好呢，有一个人经过，他在餐厅里面就看到那个弟兄穿的同样一件夹克，发型啊，头都长得很像，他没有看到脸，他以为是那个弟兄，然后他跟他对面坐着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小姐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很紧张，是吧？他就开始说：“哇 ，What happened? What happened？” 要他打电话去。给那个弟兄的太太，我就讲这句话，然后太太跟他讲说，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在另外一家餐厅OK， 所以呢，就是他穿的夹克 happen 后面长得很像，然后他看到对面的不是他太太，就开始开始有一些的闲话流言，就真的人家他那个弟兄的太太很平静的跟他讲，我有老公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如果说刚好他的太太刚好他的先生也不在的话，那这下子怎么办呢？啊、哦，这下子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。那这个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哈。当然，我们碰到这种流言的时候，其实我个人认为啦，你也可以用同理心一下。哦，你是说老王的你昨天晚上是你看见的吗？还是你听来的？啊，你看见了？你看见的是背面还是侧面还是正面？你可以继续的怎么样？把它准确的理解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这个样子，好，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误会，特别在话语上面。我再说，当你听到一件很令你生气或火冒三丈，你的火冒三丈就像一个太空火箭正要准备启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千万就要用同理心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一定要同理心来 qualify， 准确的了解对方在讲什么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要养成习惯，不要太快做出反应，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回应太快了，所以我对于行动缓慢说话缓慢的人其实蛮羡慕的。我的心跳其实一直都很快，我做事有一点急， 所以有些时候反应会太快，常常被师母修理。所以呢，那感谢师母修正牧师。对啊，常常在他面前悔改。结婚快40年了，实在在这一点方面呢，这个功课还没有学得太好，所以偶尔回来讲一篇十几年前讲的道，蛮新鲜的。我觉得像这一种的很实际上的道，也许隔几年再讲一次，隔几年再讲一次，让大家有一个重新再回来我们讲说重修，重新修一下哈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下面有 A B C D E F G H 8个哈。我快被我的妈妈弄疯了，那你可能会同仇气概。你有一个妈妈搞得你也让你很疯狂，那这下子你们就有很多好聊的事情了。可是你也没有真正帮助到她呢，不见得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哈。第二个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书讲处理沮丧情绪的？哎，有啊，我家里有一本，我借给你啊。就结束了吗？还是你可以用同理心？你是说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所以你要处理一下沮丧情绪吗？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啊？你需不需要我帮你祷告啊？像这样子的就可以帮助你的，不管是谁跟你讲话哈。昨天晚上我气得要命，真想大叫。有些好朋友就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来大叫哦！”那个是情绪 EQ 的高手。大叫完了以后，再慢慢问他咋回事儿。也是可以的啦哈。这个周末我不去爬山，因为我受不了 Chris 和别的人在一起。那你就可以问他你是说你对 Chris 有感觉，他跟别人在一起你不是很愉快，那可以慢慢的再讲下去。好，每当我想到老板答应过给我升等级，我心里就开始紧张的要命你是说你现在很害怕他不帮你升级吗？他答应还没做到你就紧张吗？那你要去慢慢的帮他分析准确。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他，一见到我总是怒目相视，要把我给吞了。那你就说你是说你现在觉得很受伤哦，好像他看你的眼神都带着火一样要把你给吞了，但你不知道你什么地方得罪他，对吗？也就是说你等于是重复他讲的话。那讲这句话的人他知道你把他的问题给完全了解了，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在讲什么，这就是功夫。同理心就是让对方知道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在这个对话的了解当中，同理心其实在学心理学的人他们常常使用，学这个 social worker 这个社会这个工作者他们也常常会学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方式，但是应用在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。当我那17岁的女儿开始跟男孩子约会时，我怕我不知道会如何反应。你们有女儿的都会不会？不会，会不会？会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要让她知道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你是说，你的17岁女儿已经开始跟人家约会了，你现在有点害怕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是不是这样子那他就知道，你知道他在害怕什么。最后，你讲到我爸爸，我就觉得很生气。你是说，我一提到你爸爸的名字，就引起你不快乐的回忆，是这样子吗？了解我的意思啊？所以你要让对方知道， 你很关切他的感受，你很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这就是同理心。阿们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爱的关系对人显示出同理，完全仰望主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凡事遭遇过试探，但你没有犯罪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EQ 的高手，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显出你的爱，显出你的温暖，显出你的同理，在这种爱的关系当中彼此相爱，彼此造就，造就我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领受到神来的爱，而且是透过我们之间彼此的了解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话语上常常得罪人，得罪神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也让我们重新再一次为了爱我们的弟兄，为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改变我们的讲话方式，我们的思维方式。求主祝福这一篇道，让我们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